乌克兰突袭克里米亚，打痛普京，俄罗斯誓言报复美国。台湾总统对习近平喊话全球封存，赖清德直击北京要害。苏州日本学校遭中国男子袭击，日本母子被斩伤。首场辩论在即，拜登练习站立，川普圈粉丝企业家。华尔街邮报话，美国邮局有 97% 同意联邦机构提出的邮件调查。各位 YouTube 同乾淨世界嘅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係香港时间6月25号，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係魏玲，跟住落嚟係详细嘅新闻内容。喺23号乌军发射咗八枚远程 Atacms 导弹同海马斯打击咗克里米亚半岛，俄军喺克里米亚太空通讯中心损失惨重。俄罗斯喺今日就乌克兰袭击克里米亚召见咗美国大使，并且表示要报复美国。报道话，乌军打出咗八枚战术弹道导弹，袭击咗克里米亚俄军嘅太空跟踪同通讯中心，削弱俄军嘅卫星侦察、军事通讯、情报收集能力。目前俄罗斯喺克里米亚嘅塞瓦斯托波尔市宣布进入紧急戒备状态。喺24号，俄罗斯外交部就乌克兰袭击克里米亚一事召见咗美国大使林恩特雷西。莫斯科外交部喺6月24号发表声明话，喺塞瓦斯托波尔发生嘅战术导弹袭击造成4人遇难，150多人受伤。俄防空系统击落咗4枚导弹，第五枚导弹喺城市上空爆炸前被击中，被偏离轨道。声明仲话 ,Atacms 导弹嘅所有飞行任务都系由美国专家策划同指挥㗎。袭击克里米亚期间，一架美国侦察机出现在克里米亚领空，所以美国和乌克兰对这次袭击应该负有同等责任。俄罗斯仲警告说要报复美国。X 平台军事博主 US Civil Defense News 发消息说，俄罗斯正计划宣布自己的禁飞区黑海上空将会击落任何在克里米亚附近飞行向乌克兰提供目标信息的北约无人侦察机。本台冇办法核实消息的来源。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布达洛夫在6月23号接受费城问讯报采访的时候表示，和平谈判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要收回所有被占领的领土。只要并未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会一直打下去，普京的核威胁对我们没有用。多方消息说，在24号莫斯科郊区的普拉坦电子研究所着火，目前有八个人遇难。这个研究所正在为俄罗斯军方开发雷达干扰技术。外界认为乌克兰用战术导弹突然袭击了克里米亚，击毁了俄军的重要的太空和通讯中心，真是将普京打痛了。另外乌克兰可以随时打击到俄罗斯内境，让普京非常担忧。而根据乌克兰新闻社的消息说，泽连斯基表示这个星期将是乌克兰的历史性一星期。外界认为乌克兰在得到西方援助武器之后即将反攻克里米亚。有观点认为，跟着下来乌克兰 F-16 登场，外加防控外国者数量翻倍，空中优势在乌军将会对俄罗斯形成指压式的反攻。在6月24号赖清德反击习近平惩治台独新规的讲话全球疯传。台湾总统赖清德表示，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这句话直击了中共要害。而美国智库专家余茂春表示，如果台湾有事就是世界有事，亦都是中共崩溃垮台的开始。在6月21号中共新发布惩治台独分子的意见，法规威胁惩治台独顽固分子，而且强调严重者依法可处死刑。今日在台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赖清德说，我要强调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中国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制裁台湾人民，只是因为台湾人民的主张，更加没有跨域追溯台湾人民的权利。他还补充说，根据中共的观点，不赞成统一就是台独。换句话说，无论是台湾派、 中华民国派抑或是中华民国台湾派，在中共眼入面都是台独。他呼吁台湾朝野应该团结合作应对这个问题。赖清德仲对习近平喊话，话中共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并同台湾民选合法政府进行交流对话。如果不是这样做，台湾同中国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疏远。学者余茂春说，在中国手机实名、菜刀实名、火车票实名，老百姓无论做什么都需要实名，根本没有隐私可言。但是官员财产就不是公开的，官员和他的直系亲属的国籍也都是不公开的，良民全部没有隐私，盗贼却依然蒙面，鬼都知道，这样更便于盗国。有网友说，中共政权没有经过中国人民同意和授权，是非法政权，不能够代表中国。赖清德是中华民国堂堂正正的民选总统，要勇于高举中华民国去对抗中共大肆炒作的台独话术。还有网友说，面对国际关系的持续恶化，国内经济持续崩盘，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普遍质疑，对台湾动武又将面临全球反对和打压，从而导致中共全面崩塌，是时候将中共赶出中国。目前台湾立法院国会职权修法的抗权风波还在发展，赖清德在24号亲自发表谈话，表态要提释宪和暂时处分。国民党就呼吁赖清德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即问即答，还呼吁大法官要做出合宪的裁决。民进党团表示力挺赖清德，强调26号就会提释宪。赖清德说，立法院这次修法除了在审议程序引起社会高度疑虑，相关规定更加对宪法的权力分立和制衡原则造成危害风险。我要向全体国人报告，确保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保护人民的权利，是总统的责任和使命。他说，立法院的调查权不能够侵害司法权和监察权，更加重要的是不能够侵害人民的隐私权、营业秘密以及不表意的自由等基本权利。因此，基于守护宪政秩序、保护人民权利，我亦都喺呢度宣布，我将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以及暂时处分。市政评论员陈怡新律师就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同65个国家签署司法互助，可能协助逮捕不愿意接受中共统一的台湾人，包含维护中华民国立场、不认为台湾是中共一部分的中国国民党和民众党人士，所以台湾人每个人都没办法置身事外。近日在吉林发生了四名美国人被刺伤之后，中国再度发生攻击外国人事件。苏州市的日本人社区，一对日本母子在等待校车的时候被中国狂徒持刀斩伤。 NHK 报道说，在24号的下午，在苏州一名日本妈妈和她的仔被中国男子用刀斩伤。当时两个人在日本学校的校车停车站等人，这名男子袭击之后还准备冲上去日本学校的校车，但是被中国工作人员拦了，男子随后斩伤了这名女工作人员。目前日本母子两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已经入院。而那名校车工作人员就重伤，昏迷不醒。行凶男子被警方拘捕，而这个是继四名美国老师在中国被刺之后的第二宗刺伤外国人事件。有观点认为，这次苏州发生袭击日本人的事件，很可能受近期抖音上爆火的殴打日本人的小短剧影响。据讲，这类短剧目前在抖音上非常受欢迎，剧情通常表现为在华日本人对中国底层劳动者进行侮辱，继而遭遇中国人的反击。有网友提醒中国人，真正不将中国人当人的正是中共。还记得疫情期间中国人被大伯下跪求被放出去的情景啊。网友说，吉林刀刺美国人，中共外交部说这个是独狼行动，是偶发事件。而这次苏州刀刺日本人，中共还能够说是偶发事件吗？中共一直以来挑唆排外，仇恨教育是导致这类事件频发的结果。 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中国受到伤害。外界认为，中国网红铁头在日本靖国神社小便的事件发生后，已经引发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现在再次发生这种事，会直接导致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急速下滑。这个只会让日本更加团结美国和亚洲盟友。而目前中共在南海、台海的持续挑衅，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而这个只会让中共在亚洲更加孤立，会有更多的西方人离开中国，会有更多的西方公司撤离。另外，一旦爆发台海战争，中共势必会遭到印太国家的围剿，因为多行不义必自毙。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正在为6月27号在亚特兰大的首场辩论做准备。拜登计划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一星期，目前他正在同亲近的顾问团队入住大卫营的乡间别墅，并进行两阶段的准备。第一阶段是研究资料和制定论点，第二阶段就是模拟90分钟的全程站立正式辩论。拜登的政见包括支持妇女的堕胎权、开放边界、医药费负债不列入信用评估、让美国人的非法移民配偶和子女更加容易进入庇护申请程序等。相比之下，川普似乎显得较为从容，他仍然频繁出席竞选活动。6月22号，川普在华盛顿一场集会上呼吁福音派选民支持他。他说，在一个无边界、无法律、无自由和未来的国家，不会安全。作为个人，你不会安全。我认为你的宗教亦都会变得支离破碎。他还向选民承诺当选之后要取消消费税。川普还意外地光临某家牛扒餐厅，并留下500美元的小费，并且在收据上写低小费免税的字样。在当晚，在费城的另一场集会上，川普承诺当选之后将大幅度降低社区犯罪率。川普说，根据国家犯罪受害调查数据，自我卸任以来，全国暴力犯罪实际上增加了 43%， 严重伤害增加 89%， 抢劫增加了 56%。 自从我卸任以来，宾州的零售盗窃案件增加了 135%。 他还承诺，如果当选，将会在就职典礼前结束乌克兰冲突。川普近期将企业税降低 20%， 甚至都是 15% 的承诺，让不少企业家们涌向他。著名的方舟投资 CEO 海西伍德，网民叫他做莫头姐，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他会在11月投票的时候投给川普。他认为川普总统任内的前三年描述为美国经济史上最好的时期。最新的民调显示，拜登和川普的支持率几乎持平。根据华盛顿邮报在24号的报道，美国邮政总局每年在无法院搜查令的情况下，会同意数万信件和包裹让警方或者是联邦机构调查，可以分享信件或者是包裹上面的姓名、地址和其他数据给调查人员。而国税局 IRS、联邦调查局 FBI、国土安全部是最常提出监视邮件要求的联邦机构。邮局表示，收到执法机构提出监视邮件的要求之后，邮局会研判，唯有是对于追缉逃犯或者是调查犯罪有帮助，才会配合。不过，根据报道，国会调查取得到的过去10年统计数据显示，邮局从2015年以来，总共收到联邦探员和警察提出的6万多件监视邮件申请。监视期间可能是几日或者是几个星期，包括某个特定人士或者是特定地址的收发邮件。联邦机关和警方提出监视邮件申请，获准的几率有 97%。邮局的纪录显示，2015年到2023年间，一共有312000个信函和包裹遭到监视。报道指出，检查手段是合法行为，邮政调查局只会分享邮件外部的消息。根据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如果要取得邮件内部消息，就需要有法庭的搜查令。 200名的议员联名致函邮局，要求必须由联邦法官允许调查人员提出的监视邮件申请，才能够分享邮件的消息。不过邮政监察长巴克斯代尔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已经拒绝了对现行措施作出改变。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和分享，同埋记得按个小铃铛订阅，这个是对我们好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们下次再见。